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东海岸发生枪击案，已知有12人遇难。福克斯电视女主播李根再次邀请央视女主播刘欣隔空对谈。美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发言，呼吁北京停止侵蚀邻国的主权。美国防长宣称华为过于接近中国政府和军方，不可能保护资讯的安全。蓬佩奥访德国，警告柏林若使用华为 5G 将对德国封锁信息。华为发布声明宣布与非洲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台独团体与民运人士明天将在台湾举办六四及二二八联合纪念活动。俄罗斯否认可能和美国就削减新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的报道。方济各教皇访问罗马尼亚，第二天前往匈牙利族群聚居区做弥撒。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周五再次发生枪击案，已知有12人死亡，枪手被击毙，事发地点在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海滩市，时间在当地时间周五下午16点左右，凶手是弗吉尼亚海滩市政府的一名雇员。据该市警方向媒体宣布，凶手在市政府的一座楼房内开枪杀人，导致12人死亡。警方之前曾宣布有11人遇难，之后有一名伤者在医院不治身亡，另有4人受伤。凶手本人已被警方击毙，警方没有透露凶手的姓名和作案动机，仅表示调查正在进行。弗吉尼亚海滩市距离华盛顿300公里，有居民45万。福克斯电视女主播李根再次邀请央视女主播刘欣隔空对谈，详情请听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电视网女主播翠西·李根美国时间29日邀请中国中央电视台属下的环球电视网女主播刘欣举行的隔空对谈，只进行了短短十来分钟。31日，李根再次向刘欣发出邀请，举行第二次隔空对谈。这场被中国媒体形容为隔空辩论的对谈，两位女主播谈到知识产权、关税、中国经济体制等议题，气氛和谐。刘欣事后在推特发文，表示期望与李根有另一次对话。李根则回复，他与刘欣对话后受益匪浅，又称非常愿意邀请刘欣再次参加节目。但是刘欣暂未回应会否应约。除了美国的中文媒体对这次辩论有夸张的形容外，美国主流社会并没有多少人对这次对谈表示有兴趣，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有美中两位女主播对话这件事。据美国的中文媒体引述中国媒体的报道，刘欣被亢奋的中国官媒和民众一致高声称赞赢了，刘欣也随之意气风发。他在这场对话中胸前佩戴的玉狮也被他解释为表达宁可玉碎的用意，而李根还是原来的李根。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昨天开幕，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今天6月1日在香格里拉论坛上发言，他呼吁北京停止侵蚀邻国的主权，并表示未来五年美国会一直在这个地区保持军事优势。美国五角大楼负责人帕特里克·沙纳汉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可以而且必须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他说，北京应该停止那些侵蚀其他邻国主权的行为，这些行为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很不信任。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还说，我们不会忽视这些行为。 法新社发自新加坡的报道说，在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上，美国和中国在亚洲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主导了辩论。华盛顿主要指责北京在南海那些与台湾、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进行军事化部署。华盛顿为了对抗北京这些行为，经常在太平洋进行自由航行，并派战机在国际空域飞行，或派军舰穿过北京称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台湾海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率领18名官员到达新加坡参加本届香格里拉论坛。魏凤和定于明天发言。昨天，中美两国防长进行了20分钟的短暂交谈。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说，这是一次有建设性的收获的简短会谈。另据北京海外多维网说，香格里拉会场挂出中国兵力部署图，魏凤和当面警告了美国代理防长。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今天在新加坡还表示，由于华为电信公司与中国政府和军方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不可靠，很难信任这个企业。他说，我看这个情况风险太高了，你不可能相信华为的网络会保护资讯交流的安全。华盛顿在五月稍早的时候将华为列入可疑实体清单后，美国企业就不能再向华为出售技术设备。特朗普政府宣称华为的设备可能会被中国情报机构用来刺探其他国家的资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就来自中国的军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5月31日到访德国时表示，如果华为参与德国的 5G 建设，那么美国将对德国封锁信息，美国的信息不允许落到中共手里。请听法广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来访柏林之际，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表示，美国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伙伴。蓬佩奥也表示，德国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伙伴和盟友。默克尔和蓬佩奥周五会谈了45分钟，虽然两人在共同记者会上尽量表示友好，但德国和美国目前有一系列摩擦，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伊朗核协议。就中国华为和北流二号输气管项目等，两国也存在很大分歧。蓬佩奥对德国增加军费开支不利也表示不满。蓬佩奥周五上午先会晤了德国外长马斯，在会晤中他警告德国不要将 5G 建设许可证颁给华为，否则美国可能不会再向德国提供秘密信息。马斯则强调说，德国政府在颁发 5G 建设许可证时设立了高标准，如果一个企业提供不了安全保障，企业得标的可能性就很小。蓬佩奥来访当天，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来访柏林。王岐山分别会晤了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华为周五宣布与非洲联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合作。据法新社5月31日发自内罗毕的报道，华为的声明表示，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在五个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宽带、物联网、云计算、5G 和人工智能。这份备忘录是华为与非盟在2015年2月签署的备忘录的继续。华为是美中贸易战的核心。特朗普政府怀疑华为集团为北京当局从事间谍活动，该公司于5月份被华盛顿列入可疑公司的名单，美国企业实体无法向其出售技术设备。作为反击，中国政府周五宣布也建立不可靠外国公司的黑名单。华为北非业务负责人菲利普王表示，这次合作证明了非盟对华为的持续信任。他补充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工程终止有关华为设备泄露数据的传言。据法国世界报2018年引述 非盟内部消息称，中国自2012年以来在亚的斯亚贝巴中国援建的非盟总部内进行间谍活动。非盟在2017年发现系统问题后，在2017年更换了服务器，并且部署了新的 IT 构架，但这个消息被非盟主席穆萨·马哈马特视为完全错误的指控。作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每年在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或工业园区的投资数以十亿计美元。台独团体与民运人士明天6月2日将在台湾举办六四及228联合纪念活动，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多个台独团体明天将在台北发起六四与228联合纪念活动，另有几十个台湾的民间团体将在6月4号的晚间在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举办纪念晚会，是今年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六四纪念活动。今年六四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今年5月中旬首度从香港移师到台湾举行，不少六四亲历者第一次来到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3号在总统府接见了他们。这是台湾的台独政府跟独派民间团体与海外民运人士就六四议题空前的密切合作。这段期间，华人民主书院与台湾的民间团体在台北陆续举办了坦克人装置艺术展及六四特展，多个独派团体与海外组织更定明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六四30周年暨22872周年联合纪念活动，把228放在和六四同等的地位。台湾独派政治人物包括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前副总统吕秀莲等人预计将会出席。6月4号晚间中正纪念堂广场的烛光晚会，许多六四亲历者以及香港雨伞运动参与者都会出席，主办单位也邀请了总统蔡英文以及有意参加台湾明年总统选举的各主要政党领袖，希望他们出席并签署声明，共同谴责中共镇压六四。美国在台协会也将跟台湾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等人在6月4号当天举办公共论坛，向30年前因追求民主而失去生命的人士致敬。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台北报道。
台湾大选选战日益激烈，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十多万支持者今天6月1日下午在台北总统府面前的凯道举行造势大会。之前韩国瑜宣布他愿意承担重大责任，为了中华民国他将不惜粉身碎骨。俄罗斯否认和美国将就削减新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的有关报道，详细情况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否认《华盛顿邮报》有关美俄正在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前景进行谈判的报道。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声明中说，记者 Paul Song 有关华盛顿与莫斯科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前景进行谈判的报道令人费解，我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谈判，并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年前就在赫尔辛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将这项条约有效期延长到2021年之后，但是目前并没有得到回复。消息还说，此外，美国总统特别助理莫里森5月29号表示，特朗普将在2020年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期问题做出决策。我们认为，不仅是俄罗斯方面，美国方面也应该感兴趣，是什么人根据什么样的权权来讨论条约的未来。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正在罗马尼亚访问的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6月1日第二天的日程是前往该国中西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为当地20万天主教徒做露天弥撒。法新社报道说，绝大部分前来聆听教皇方济各的讲演的人都是讲匈牙利语的罗马尼亚的天主教徒。教皇方济各此举被认为是支持当地倾向自治的匈牙利族群。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说，6月10号起对墨西哥产品加征 5% 关税，直到墨西哥设法阻止非法移民经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为止。关税税率将逐月攀升5%，如果墨西哥无法满足白宫的要求，税率将于10月1号升到 25%。 墨西哥全国农业协会表示，美墨贸易冲突如果恶化，墨西哥政府应该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和党票仓生产的农产品为报复目标。此外，加拿大和墨西哥都表示批准美墨加贸易协定计划不变。墨西哥主要农业游说团体全国农业协会主席戴拉维加告诉路透社，这种报复措施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他也支持墨西哥政府先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戴拉维加形容特朗普威胁对墨西哥出口产品一律加征关税是不合理的苛刻行为，并且对此有所批评。他也强调，任何可能的报复行动应该以造成特朗普最大政治痛苦为目标。特拉维加说，这将是最后手段，我们必须等到6月10号看他们是否解决问题。他说的是特朗普所说，墨西哥如果不能阻止移民涌入美国，华盛顿将对墨西哥出口货品初步苛征 5% 关税的生效日期。尽管特朗普扬言对墨西哥产品加征关税可能破坏美墨加贸易协定生效的机会，墨西哥和加拿大今天表示，他们将按照计划批准这项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今天告诉记者，批准工作将继续进行。墨西哥和加拿大政府似乎不太清楚特朗普实际上有多么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墨西哥外贸次长戴拉莫拉今天受访时说，至少可以说他用关税来解决移民问题，这有点奇怪。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则婉言拒绝对他会如何形容美墨双边关系做出评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外交政策顾问巴里斯表示，墨西哥正要求美方澄清，加拿大没有理由要立刻对特朗普最新举措做出回应。他说，特朗普的新威胁就像是提醒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协商对他来说似乎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加拿大5月29号已经正式向国会提交美墨加贸易协定寻求批准。根据路透社报道，就在美国总统宣布对墨西哥输美全部产品增加 5% 的关税后，墨西哥总统表示希望特朗普安排美国官员与墨西哥外长会面，寻求对两国都有益的解决问题之策。另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总统当地时间30号致信特朗普，称他不想要对抗，呼吁与美国就移民问题进行对话。法新社说，这封信是在特朗普宣布对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征收关税之后发出的。特朗普说，在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问题得到纠正之前，墨西哥输美商品的关税将一直存在。墨西哥负责北美事务的副外长回应，如果特朗普开征关税的措施开始执行，那将是灾难性的，墨西哥将做出有力的回应。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说，美国四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为 1.98%， 联准会一般会在达到 2% 的时候就严厉升息，避免通货膨胀不断恶化。但是特朗普不希望联准会升息，避免对美股产生冲击，一方面又要对墨西哥加税。他说，现在整体措施是错乱的、矛盾的。如果特朗普提高墨西哥产品输美关税，邱大生认为这等于是变相将美国企业上游成本提高，将导致美国遭到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威胁，以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可能会受不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1日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关注的焦点内容各有侧重，与2020市镇选举相关的话题占据了主导地位。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主要围绕乌克兰新总统将到访欧洲与欧盟多国首脑会晤，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墨西哥发起贸易战的话题展开。此外，关于中国的报道主要聚焦六四天安门事件。欧洲议会选举刚刚落下帷幕，法国各大政党已将目光瞄向明年举行的市镇选举，这是费加罗报的开篇重点。报道指出，各方党派已开始考虑调整2020年投票战略，执政共和国前进党与极右翼民族团结党打算利用欧洲大选出现的重组局面，右翼党派则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质疑。解放报在报道与市镇选举相关的话题时，聚焦公路交通运输的话题，披露了环城公路的污染与噪音引发巴黎市府内部意见分歧的消息。十字架报则刊出一篇对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密友格德伯格的专访。格德伯格与曼德拉结交长达半个多世纪，因反抗白人统治而在1963年与曼德拉一起被判罪。他讲述了其致力于以种族隔离斗争的一生。此外，中国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迎来30周年，十字架报刊出短讯，披露了法德公共电视台 ARDE 将在六四当晚播放题为《天安门》的纪录片，纪念中国1989年的民主运动。该报指出 ，ARDE 电视台六四当晚的节目分为两段，前半部分将播出两个激动人心的纪录片，讲述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从当年4月15日开始占据天安门广场的情景，直至1989年6月4日大屠杀。ARDE电视台还将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专门提及中国的杰出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该纪录片以法国前驻京记者皮埃尔·哈斯基2008年在北京对刘晓波的独家专访为主轴。当年这次专访之后，仅仅数月，中国意见人士刘晓波便因参与起草08宪章而遭被捕，并被判处11年监禁。十字架报报道指出，从北京到香港，从柏林到美国，全球各地的人士将通过其众多亲友的见证，进一步了解刘晓波这位杰出人士的奋斗历程，理解他反抗一个不可抗拒、令人窒息的制度的深层意义。2010年，在狱中的刘晓波通过妻子得知他荣获当年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本人不能出国，因此在奥斯陆的颁奖仪式上出现的是一把空椅子。后来他在狱中罹患癌症，没有得到良好治疗，甚或根本没有得到治疗，病逝于2017年。报道最后指出，刘晓波的名字在中国完全遭禁，他成为一种象征。另外，解放报在图书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索莱尔斯与学者萨维诺合著《无限对话》一书面世的消息。据报道，这部小说以对话方式阐述了包括爱情、上帝、忠诚、魔鬼、衰老与死亡、光荣以及中国等不同话题在内的话题。索莱尔斯指出，人生最大的勇气是幸福。关于爱情的话题，他则表示，爱情不是永恒的，但永恒的爱情是可以考虑并可以实现的，这就需要花费一些另外的时间，将永恒的概念确立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宇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一场中美两国电视台女主播的电视辩论，一周来刷屏国内社交平台。其实中国国际电视台英文女主播刘欣原本在国内几乎谈不上知名度，但刘欣此次的推特约辩、党媒的高调站台却引发墙内网民的普遍期待。 民众首先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女主播和党媒那样拥有推特账号？为什么不能开放互联网？这其实无形中已经触及中美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接下来，网民质疑这场辩论是否能在墙内直播，因为了解中共党宣的人都知道，除个别体育赛事外，凡不受国内导播控制的任何节目都不可能在中国直播，更别说一场涉及政治经济议题的辩论。结果不出意料，直播并未发生，也绝不允许发生。墙内网民看到的是过审后的剪辑版。习惯以输赢论是非的国人对这16分钟的辩论似乎是失望的，因为那不是一场辩论，而是访谈。但对于党宣而言，只要央视记者在美国主流媒体受邀访谈，就已经完胜，已经传递了中国党媒的立场，树立了党宣的正面形象。对刘鑫的表现，有网友发帖说，辩论归来，志得意满，自我感觉良好，周围的人都在夸赞，他自己也感觉自己胜利了，官方媒体纷纷报道，宣布他完胜，美方无言以对，意淫达到高潮。墙内访谈剪辑版剪掉了开场刘鑫强调自己不是党员的内容，对此有推友发推说，刘鑫开宗明义向全世界宣告自己不是党员，这和上世纪80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竞选人民代表的学生候选人宣告自己不是党员有的一比。不过学生候选人获得了经久的掌声，而刘鑫却没有，因为学生候选人讲的是真话，而刘鑫的话信者有几何。但很显然，和中共划清界限已经成了建立信誉的前提。刘鑫在跨洋对话后接受了央视面对面栏目的采访，他在访谈中特意提到他佩戴的玉佩，他说当天专门选择戴玉佩，意味着宁可玉碎不可瓦全。这段配合反美党宣的高调表白立刻招致网民的反弹，有网友发帖说，拉十几亿人陪碎霸气，可与扬言放弃西安以东人口的某将军比肩。在这场被《环球时报》誉为史无前例的跨洋对话中，刘鑫就翠西里根有关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问题的回答，基本重复了中国官方一贯立场。用网友的话翻译一下，就是大家都偷，所以我偷不算偷。既然刘鑫没有对中方侵犯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予以明确否认，从外媒角度看，就相当于承认，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正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导致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一篇题为《中美为何而战》的网文这样写道，美中谈判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针对中国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的美方保卫战，而中国作为侵害方，在谈判中对此一直躲闪回避，最后索性推翻前意，宁可承担高关税，也不愿切实终止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其实早在去年12月3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就指出，中美谈判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关税，而是让中共进行结构性改革，即阻止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停止强迫技术转移，不再对美国的技术进行各种侵略。纳瓦罗说，我们要看到中国是否发生了可验证的、真实的、立竿见影的结构变化，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把这场围绕侵犯知识产权的谈判说成是科技战，可能混淆美中双方的位置。 显然，在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方面，中国是进攻者，而美国是防卫者。美国并未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30年前，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当时能引进的主要是港台企业和西方国家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即将过时的工业设备。虽然中国实行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事实上迫使外企转移技术，但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因为这类技术的转让不至于威胁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然而30年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据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报道，10年前全球企业的净利润中，美国约占25%，而现在这个比例已大幅上升到39%。其原因是美国已经形成了由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创造利润的产业结构，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及代表品牌影响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已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了工厂及店铺等有形资产。美国企业无形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已达到26%，是10年前的2倍以上，而日本现在的这个比例还只有6.4%。上述数据表明，一个国家能否迈过从低素质进入高素质发展的门槛，其标志就是国民经济当中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占多少。中国虽然自主研发的能力和投资不多，却十分明白靠廉价劳动力赚得的利润只是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很小一块，于是当局就想到了用各种非法手段去捞外国的知识产权，以便获取知识产权收益这样一条捷径。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逐渐转变为知识产权支撑型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保卫本国的知识产权不被偷盗，既是维持就业和企业利润的基本前提，也是守护知识产权财富的唯一途径。而中国夺取他人知识产权的企图，不仅仅是硬抢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收益，而且也夺走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财富。于是就有了去年以来的中美之间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主题的贸易谈判。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假货和盗窃技术机密。如果说前一种是明目张胆的盗用美国公司品牌，用假冒伪劣产品侵占美国公司的市场，那么后者就是技术间谍活动，前者对美国公司的侵害数额相对有限，而后者是一次性的造成美国公司的巨额损失，让被盗的美国公司多年的研发投资血本无归，且可能长期面临中国仿造品的挤压而破产。据美国知识产权被盗问题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仿冒盗版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在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之间，其中仅盗窃商业机密一项就令美国经济损失1800亿到5400亿美元。一个月前，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国开创了一种有广泛社会参与的方法去盗取创新，他采用了任何可能的手段，从各类企业、大学和组织盗窃创新成果。中国通过情报机构，通过国有企业，通过所谓的私营公司，通过学生和研究人员，以及代表中国在海外工作的各类主体收集情报。 他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全国设有56个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调查经济间谍案件时几乎都指向中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的大量活动已经引起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情况下，中国在这条路上还能走多远呢？本文作者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最后写道，有趣的是，中国官媒对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的上述谈话不仅做了报道，而且把英文原话中的社会参与夸张地翻译成了全民皆盗，而原话却并没有贬义。官媒的意图或许是挑起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或许是变相的为偷盗知识产权活动证明。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天安门特别节目。
30年前的6月3日夜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镇压，使用军队对付要求民主权利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因为反对暴力镇压而被剥夺了权利。时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同先生更在这之前就被秘密逮捕，成为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中共级别最高之人。30年后，鲍同先生接受了本台电话采访，今天播出这次采访最后一部分内容。在上次节目中，鲍同先生重点谈了邓小平是镇压六四的最高统帅的观点。他说，整个六四是有预谋的，这个预谋者是邓小平，是有领导的，这个镇压的领导者是邓小平，是有计划，长时期的计划，这个计划者是邓小平，是有组织的，把几十万军队调到北京来，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这个组织者也是邓小平，可能杨尚昆是他的助手，所以六四是邓小平决定的一个重大决策，他是这个重大决策的领导者、组织者、计划者、实施者和最高统帅。鲍同先生还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后仍然执掌中共决策人的地位的历史由来。邓小平曾经亲自对赵紫阳说，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是看我稳定不稳定。因此鲍同先生曾经根据赵紫阳的要求，为中共13大一中全会起草了第一个决定，即最重要的问题仍然要由小平同志做决定。这使得赵紫阳必须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而曾经一直支持赵紫阳改革路线的邓小平，由于对允许学生纪念胡耀邦不满，而不再信任赵紫阳。对于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曾经做出同意小平意见这一点，鲍同先生给予了解释。对有关赵紫阳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时将邓小平抛出的说法，鲍同先生也给予反驳。下面请听对鲍同先生采访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根据13大决定，小平有最后决策权，因此他必须写我同意小平。紫阳不了解国内的任何情况啊。其实紫阳的3点意见不仅是当时常委同意的，小平也是同意的。紫阳向常委讲这3条意见的时候，小平也是同意的。小平现在变了，为什么变？那就是情况变了。什么情况？紫阳不知道，紫阳已经离开北京了。因此紫阳这个表态是一个政治表态，集中到一点，就是同意小平，就是维护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小平有最后决策权，就这么回事嘛。我们如果从一般的政治规则来说，这是不妥的，怎么一个人能够决策呢？但是要将共产党规矩来讲，那是符合的，因为这是13大的决议，共产党历来如此。你想一想看，你叫小紫阳在朝鲜打个电报回来，我不同意，人家就问紫阳，你了解什么情况？紫阳不了解任何情况， 23号、24号、25号、26号情况都不知道，小平做出这个决策，那当然小平有小平的根据，而十三大一中全会的决定是小平有最后决策权。所以后来一个笑话，说子扬在跟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是子扬把小平抛出来了，这个事情是我完全清楚。为什么？因为子扬16号下午要见戈尔巴乔夫，16号上午戈尔巴乔夫是见的是邓小平，邓小平见了以后下午是赵子阳见，赵子阳把他的那个稿子，他那个稿子是谁的谁起草草的稿子呢？是外交部跟联络部起草的稿子口径，那总书记必须照念的一个口径给我，要我看一看。我看到上面呢，我觉得没有把握，我就请中央联络部来了一个局长，这个局长我问他，我说上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你在场吗？他说在场。我说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小平说最高领导人都见面了，两党关系就自然正常化了。我说这个不对，最高领导人见面我们知道是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知道吗？戈尔巴乔夫不知道。我给在子扬的稿子上，也就是联络部跟外交部共同起草的稿子上，给子扬加了一段话，是我加的，档案里边应该可以查到，是我的笔迹，我加的。我是这样加的，我说戈尔巴乔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见面是你此行的高潮，就是你这次访问中国的高潮，因为我们十三大有个决定，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经验跟政治智慧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因此他在退下来以后，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是要请小平决策的，因此你今天上午见了邓小平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自然正常。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正常化是由于两党最高人领导人见面，而两党最高人领导人不是我跟你，不是我赵子阳跟你，而是上午的邓小平跟你。我觉得子阳必须表这个态，如果不表这个态，子阳就违反了十三大决议。因为实际上情况是这样，十三大以后子阳凡是见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讲这个话，因为邓小平讲的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地位稳定不稳定，因此十三大这决定是要跟所有的人说的，要将全世界知道的，如果不说赵子阳就失职，赵子阳就把没有把十三大放在眼里，赵子阳就企图把自己当作最高领导人，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是这样写的。因此这个问题赵子阳呢，在见各国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时候都要讲这个问题，为了实现邓小平的目的，实现邓小平的动机，就是让全世界知道小平在中国地位不变，因此中国是稳定的，就这么个意思吗？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后来有人说子扬把说这个话就把它抛出去，我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子扬这句话是对各国领导人都讲的，对戈尔巴乔夫尤其要讲，因为当时苏联共产党是中苏两党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子扬到朝鲜去见了金日成上去谈这个话，那个稿子也是我加这一段话，见了金日成上去要讲这个话，见了戈尔巴乔夫能不讲吗？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要把小平抛出去，用不着子扬抛出去，李鹏早就抛出去了，李鹏早就向所有的大学生都说了，426社论是反不得的，426社论是小平决定的，哪一个大学生不知道？用得着子扬过了20天再向戈尔巴乔夫，通过戈尔巴乔夫再向学生说吗？所以我说，第一，子扬这是十三大决定；第二，十三大决定以后，子扬向所有的领导人都讲了这个问题；第三，他从朝鲜回来以前就向金日成谈了，回来以后见了戈尔巴乔夫能不谈吗？第四，至于动乱是邓小平的决定，这个是李鹏已经透露出去了嘛？邓小平都已经知道了嘛？还用得着赵子阳来申辩吗？第五，在5月17号指责赵子阳的会上，都还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件事情。到了晚上，不知道哪一个脑子好，突然想起来了，说赵子阳在跟戈尔巴乔夫讲话，就是要出卖邓小平，这不是开玩笑。
赵子阳在朝鲜的时候有没有看到426社论的全文啊？
看到，这发给他的。赵子阳回来以后，我被抓起来以前，我还跟他一起共事了20几天。这个几天里边呢，我知道他赵子阳还说过，他说我在朝鲜的时候给我一个电报， 他要我表态，我就表态。我同意小平的意见，但是我没有对社论表态。
那么您现在想，三十年后一想，这个邓小平到底对赵紫阳不满在哪里呢？
我不能代替邓小平来说我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有两点我是可以知道的。第一点，邓小平对赵紫阳允许学生悼念耀邦不满意，这个是李鹏提出来。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在日本。李鹏自己日记上说，我从日本回来以后，我就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党得有个态度。紫阳说，我们党自己在悼念，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悼念，应该允许学生悼念。这句话我认为是邓小平听了以后就觉得，这是我猜测的啊。邓小平一定想，赵紫阳是未来的赫鲁晓夫，因为耀邦是我搞下去的，你允许学生悼念耀邦，就是将来在我百年以后，你要做秘密报告，说邓小平搞耀邦是错的。我估计主要问题是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我认为邓小平家里对调查康华案件不满意。这个我有什么根据？我有根据。我当时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主任，当时给我的题目主要议题是中国的廉政问题。有一天，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跑到我这儿办公室来说，老鲍，为什么要查康华？我说查康华是国务院的决定，我告诉他是国务院的决定。他说为什么要查康华呢？我说为什么不能查呢？我说现在对康华有很多意见，老百姓当中有意见，干部当中有意见，中央各部有意见，地方上也有意见。如果查清楚了，破防很好，那不是给破防还破防一个清白吗？如果查清楚了，破防在财务上或者什么地方有漏洞，我说那就改正错误，那不很好吗？以后工作更好吗？我跟他这么说。当时邓楠到我办公室来大概就十分钟，我在科委的时候我是科委办公厅副主任，邓楠是科委研究室的一个干事，他跟我认识。当时邓楠你知道怎么说？邓楠说，老娘有意见，拂袖而去。老娘有意见五个字，老娘有意见。我到今天我不知道他老娘是谁，是讲他自己是老娘还是他妈妈是老娘，我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到紫阳那里去，紫阳说邓楠这个人他说不懂事，把破方的那个康华查清楚有什么不好呢？查清楚了吗？有错误吗？有缺点吗？就改正嘛。如果没有问题吗？那不就是给大家解释疑团吗？打消疑团啊，有什么不好呢？那我就知道了。邓楠离开我这里，在我办公室里说老娘有意见以后，他就直接去找紫阳了。我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第一件事情我看可以肯定的，就是邓小平原来一贯是这样的，邓小平对紫阳的工作是支持的。紫阳一贯跟我们说，大概不至少说过两次或者三次，说小平同志是支持我们改革，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们一事无成，这个是对的。紫阳以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当总理，后来当省委书记，比他资格老的，比他功劳大的，比他经验多的人有的是。当时紫阳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改革意见，如果小平不支持，紫阳行得通吗？行不通，没法执行。所以紫阳确实是从心底里面说，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靠小平支持，没有小平支持我们一事无成。紫阳是跟我说过这个话的。我也跟我的单位里边的好多人说过这个话，我传到过这个话，他们都知道。所以小平对紫阳也是支持的。你看，同样看李鹏日记，他说他问丁冠根说是紫阳问题怎么解决，我就觉得很奇怪，紫阳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呢？怎么解决呢？那就是说小平那里已经有一个意见要解决紫阳问题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李鹏日记里也说丁冠根嘛，因为经常跟小平在一起，对小平的思想比较理解了解，他说丁冠根跟我说，去年也就是88年，他说当时这个李先念在妇联还是工会开大会期间，就向小平提出来要撤换赵紫阳，不让赵紫阳当总书记。小平说没有人嘛。那么由此可见，在88年的时候，小平对紫阳是信任的。 当李先念提出来要撤换的时候，他是不同意的。高级干部有高级干部的语言呢。李先念说我要撤，邓小平会说我不同意，会这样说吗？不会这样说。他是怎么说呢？没有人嘛。所以呢，在88年的时候，邓小平的态度是明朗的。那么到了89年，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个东西呢？我想这个因素就是一个因素，就是突然作为一个偶然事故，耀邦去世了。耀邦去世，学生追悼。学生追悼有两个意思，谁都很清楚。第一，是为耀邦去世惋惜；第二，为耀邦下台打抱不平。子扬呢，按规矩办事情。子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子扬跟李鹏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嘛，他去世了，我们党自己都在追悼嘛，我们怎么能够不让学生追悼呢？我认为子扬这个话不仅是符合法律，而且是符合党章，而且也是符合中国人的道德的，更是符合学生们的心愿的，让学生来追悼。但是邓小平立即想到了，你今天允许学生追悼耀邦，我一死，你将来就是跟刘少奇一样，跟赫鲁晓夫一样，要做秘密报告，说我犯了个错误，把耀邦搞下去了。我认为这是主要的。所以他家里边的事情，那么邓南是到我这儿来，他说老娘有意见，那可能他妈妈什么作霖有意见，没说邓小平有意见，没说是老爷子有意见，但是老爷子到底是什么心理什么想法我不知道。所以你刚才问我邓小平是什么动机，我说我实在说不清楚邓小平是什么动机，邓小平的动机只有邓小平知道，我不能代替邓小平，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来讲这两个猜测，两个估计。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89年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并且入狱7年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秘书鲍彤先生的采访，谈与30年前六四事件有关的中共高层内幕。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鲍彤先生接受采访，也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
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
L'affaire du coffret 12e
我一直没有那家的消息，而我的文章也没有进展，我应该通知我的报社，发个传真。敬爱的主编先生，文章拖迟了，继续在研讨中，再见。在这儿，办公室的传真号00861062258。嗯哼，OK， 下楼把它发出去。Bonjour, c'est pour un fax.
Justement, monsieur Lucas, il y a des journalistes pour vous.
Pour moi? Des journalistes?
Eh,、hey, c'est lui!
Vous croyez qu'il va venir?
Eh,、hey, c'est lui!
C'est lui, c'est lui!
L'affaire du coffret, c'est vou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Où est le coffret?
Non. Non, je ne comprends pas.
Oui, oui, allez, pour la photo.
Oui, oui, allez, hein.
Excusez-moi.
Pour la photo.
Ah là là.
L'affaire du coffret, c'est vous? C'est vous?
如果是我，他们总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小偷吧？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Pour la photo.
Pour la photo.
Où est le coffret?
Où? 意思是哪里？他们真的认为是我藏了首饰箱？哎，这是记者们的炒作。我至少我有具体的东西，拿家的录音，听听吧。
Samedi 9 novembre,
le journal télévisé.
Ah,还有一个日期 ,9 novembre, 这是11月9日。
Bonsoir, hier, vol mystérieux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a disparu lors d'un cocktail.
哎呀，一切都太快了，好像是新闻，电视，晚间新闻。
Hier, vol mystérieux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vol
de George Sand a disparu lors d'un cocktail.
Hôtel des Arts.
Avec nous en duplex depuis.
这是首饰箱被盗。
Sermagne, spécialiste du trafic international.
Hier soir, 前一天晚上，八号。但是这是发布会的晚上和酒会。
Spécialiste du trafic international à la police judiciaire.Commissaire Magne, bonsoir.
Magne.
Manifestement, vous avez.
这叫我想起些有关的事。
Est-ce à dire que le coffret aurait déjà été retrouvé en Italie?
Oui, allô?
Commissaire. Police.
Commissaire Magne, bonsoir.
但是这是那个我必须去见的警察。而如果他也怀疑我，和那帮记者一样。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东海岸发生枪击案，已知十二人遇难。美国福克斯电视女主播李根再次邀请中国央视女主播刘欣隔空对谈。美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发言，呼吁北京停止侵蚀邻国的主权。美国防长宣称华为过于接近中国政府和军方，不可能保护资讯安全。蓬佩奥访问德国，警告柏林如果使用华为 5G 将对德国封锁信息。华为宣布与非洲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台独团体与民运人士明天在台湾举办六四及二二八联合纪念活动。韩国瑜在台北竞选造势，称为中华民国不惜粉身碎骨。俄罗斯否认可能和美国就削减新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的报道。方济各教宗访问罗马尼亚，第二天去匈牙利族群区做露天的弥撒。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首歌曲，这是 Oxmo Puccino 演唱的 Il nous faut regarder， 我们一定要看。
Ses talents devant nous, derrière les yeux plissés, les visages mous, au-delà de ses mains ouvertes ou fermées, qui se tendent en vain ou qui sont point levées, plus loin que les frontières qui sont de barbelés, plus loin que la misère, il nous faut regarder, plus loin que les frontières qui sont de barbelés, plus loin que la misère, il nous faut regarder.Ce qu'il y a de beau, le ciel gris ou bleuté, les filles au bord de l'eau, l'ami qu'on sait fidèle, le soleil de demain, le vol d'une hirondelle, le bateau qui revient, l'ami qu'on sait fidèle, le soleil de demain, le vol d'une hirondelle, le bateau qui revient.Par-delà le concert des sanglots et des pleurs et des cris de colère des hommes qui ont peur. Par-delà le vacarme des rues et des chantiers, des sirènes d'alarme, des jurons de chartier. Plus fort que les enfants qui racontent les guerres et plus fort que l'écran qui nous les ont fait faire. l'oiseau au fond des bois, le murmure de l'été, le sang qui monte en soi, les berceuses des mères, les prières des enfants, et le bruit de la terre qui s'endort doucement. Les berceuses des mères, les prières des enfants, et le bruit de la terre qui s'endort doucement. Les berceuses des mères, les prières des enfants, et le bruit de la terre qui s'endort doucement.